就是第四个啊意象。这四个意象是出现一个人物啊，我们那天也有解释了啊，他是当时真正的大祭司，但是是回归后的大祭司，所以他跟之前就是被掳之前的大祭司区别就是他没有那种的尊远啊，人百姓也没有重视啊这个职分啊。但是他就出现在异象里面，开始是说有撒旦在他右边来攻击他啊，意思说从在灵界里头啊，二者是用尽方法要来摧毁他的工作啊，因为他是预表基督的嘛。如果祭司失败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没了啊，这条路就没有了。所以撒旦今天还是会常这样做啊，就是撒旦不会对你的车啊、你的房子啊，甚至你的银行、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有兴趣的啊。很多人就跌倒就骂魔鬼啊。丢了工作就咒诅撒旦，严格来说，撒旦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的，你生病啊，不想他不管你的啊，他没有，他只关心一件，就是呢，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不幸啊，会不会让你失去救恩，所以他会动用你的财产啊，你的健康，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他很重视，或是他想要抢夺你的财产啊，他没有兴趣啊，他只是知道你这个人很贪钱，所以他就动你的钱；你这个人很怕死，他就动你的健康；你这个人很享受天伦之乐，他就动你的家庭。但是本身他没有兴趣那些东西啊，所以也不需要为那些所谓有什么酒鬼啊、赌鬼啊睡鬼啊什么，没有的，都是自己在做的啊。二者的兴趣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在我们这一边呢，它是不断的打击我们对基督的信靠。OK， 但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我们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呢、啊，他就一直的也是打击百姓啊，透过他们生活的东西。哎，他也同时在打击那个预表基督的，所以这里说的就是耶稣亚，就是大祭司了啊。他也打击先知啊，也打击那些预表耶稣做君王的，就是大卫啊这些啊。所以你就明白，二者不是地上的东西，他是灵界的。他没有兴趣美国最大，还是中国比美国大，对他来说一锅粥啊，他不会管这些东西。他有兴趣就是每次暴动的时候有多少人离开教会，有多少人放弃信仰啊，每次有疫情的时候有多少人埋怨神啊，这才是他的兴趣，或是他看见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二者虽然到处都在做事啊，你打开窗口，你看到一个很平静的后院，有鸟啊，有昆虫，有蝴蝶啊，你觉得这地方应该没有魔鬼哈，那么漂亮，那么平静的一个景色，连这么平静的背后呢，也有二者的要让你沉醉在这个美丽的后院里面。对，他到处都在啊，只是他的目的呢不是物质。连这里就特别说，他在耶稣亚的旁边啊，不是观看他，这里是说作对啊，所以很形象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在旁边呢一直指着他责备他啊，指控他的罪，说他不配啊，这样 OK， 好了，这个意象的第一个环节就是 就是上帝就是嫉妒了啊，就为这个祭司啊，因为祭司一方面是预表，他是中保嘛，所以他一边是代表神，一边是代表人呐、啊，所以他就为这个祭司来辩护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为我们辩护了，啊，他就为这祭司所代表的这些人，好吗？啊，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了啊，就是我们虽然不会说有魔鬼在我们右边那边指控我们，但是耶稣亚那先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也就代表了千千万万的属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要求恩典，因为他是代表啊。那魔鬼就说不行，你们这些人是不能够的啊，你们这些人是不配的。但是基督就出来安慰，也为他们辩护啊，就说我们这些人的罪虽然大啊，不配，但是基督啊，他应许在上帝的那一边，他为我们承担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一根柴，就是说我们其实虽然都有自己的地位啊，教育水平，但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只是一根柴啊，就是这根柴是在火里面抽出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能够想象这个图片啊，就是说你觉得你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啊，你是教会的只是同工，你是牧师，你几代的信徒，哇，你觉得哇，我是生在王宫啊，那还是我是生在一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每个人在身体中都是一根柴，是快烧掉的，但是被抽出来的，这样的不配啊，可能就说烧了一个角了啊，就是那个根的一边已经焦了，但是另外一边就抽出来了，就把那个火吹掉啊，吹熄了，就这样，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质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很差一点就沉溺在罪的当中，没有一样我们做的说的能够得什么尊荣啊，在神的眼中，因为只是一根柴，但是这根柴如果曾经被上帝从火里抽出来，上帝就跟撒旦说你能够做什么，如果我已经动手把它抽出来，你就不能再重新把它丢回去火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成为上帝分别出来的啊。当然我们进天国不是一根柴了啊，我们是荣耀，我们带着冠冕，因为这根很不起眼的柴被交在耶稣那里了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啊，我们不可以骄傲啊，我们也不可以狂妄啊，甚至啊，有时一些的自信啊，是以后的啊。的确，你看圣经啊，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欢乐，可以自由啊，可以不再惧怕啊，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了啊，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啊。可以，其实这些不是坏啊，但是在今世的时候，如果你完完全全达到这个情况，你只能犯罪的。是因为呢，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虽然心里面知道我们应当欢乐啊，我们应当放松，我们应当不要惧怕，但是你要同时知道你还不完全，所以我们是暂经，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达到这种完全释放，不用再担心什么的啊，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罪了，所以这个应许呢是给我们，但是在今生啊，过度的去提前宣告啊，这一种的所谓的福分或是快乐啊，会导致许多人的堕落，是吧？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教会哈，有时不再讲罪啊，因为已经大家已经信主了嘛，对不对？大家就大量的讲发展教会啊，建立天国啦啊，做这做那的。有点吃迷幻药的，其实，西方，很多这种大型的这种教会的组织， 其实有点像企业这样啊、你去参加过他们的会议你就知道，他们开会其实不是祷告，不是寻求旨意，就是计划啊、他们就会搬出说 budget， 我们今年的 budget 是300万啊，我们300万可以做什么啊，我们这300万我们要开几个堂，我们要请多少人，我们要做什么，是真的是我讲难听是一个公司来的啊，他们每年有一种增长力，他们要想啊，我们怎么维持20%的增长力，让我们的组织可以一直大下去。那表面上这个叫教会，这叫做机构啊，这叫宣教机构等，但其实背地里头呢，不是背地来，就实质上这里头的操作是世界的。那我没有批评说，因为的确啊，要管理这个这么庞大的组织。是需要有一些 management， 我也不觉得这是不对啊，但是我就常说他们的这种理想是很质疑的啊。你真的认为这个教会从100个人扩大到几千人的时候不会变质吗？你真的相信这个教会以前每个礼拜收100块钱的奉献，现在是100万的奉献，你不认为他们会变质吗？你太幼稚了，人性是很糟糕的。是上帝可以保守，但是人也会常常卑劣不听话的。所以你看历史来，这些庞大的组织，很少很少，其实很少会留过一代的，就是那个人还在的时候，这个组织还走啊，因为大家给面子嘛啊，就是维持啊。但是只要他一去世啦啊，这个很多时候这些组织就很难再维持了。那就是它里头会有各样的人事问题啊，就跑出来。那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分清楚啊，就是这个将来的这种荣耀，将来的这种享，就是在神面前的这种享乐，是一个无罪的状况下实现的。一个有罪的人呢，你放在他在那里啊，那种的情况，他只有大大的犯罪。你来到教会里头，一方面你知道神爱你，但是你忘记了你是一个求赦免的罪人呢、啊，你就在上帝面前，我们叫做撒野啊，你就乱讲话，你就很大胆的做很糟糕的事。啊，当然不是说在教会里面犯罪，但是你可能心思意念啊就很自我啊，你可能就把整个敬拜围绕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这变成犯大罪了，所以那个警惕性呢，我们不可以忘记。那有一些我今天讲太多了，不过再一个吧哈，因为我听到那天博雅有提到一件这个事情啊，讲一些现在瑞士的年轻人的教会啊，其实有一些我认识了、啊，他们是从澳洲美国去的啊，就是他们很能够吸引年轻人啊，他们透过音乐啊活动啊，那一些的特别讲歌啊，歌音乐是很吸引人的啊，好像我们今天中文也有啊，什么赞美之泉啊什么的啊，这组织很多了哈 啊你随便下载一首 OK， 你就看他的歌词，你不一定要听啊，你看他的歌词啊，那我不是说每一首都讲，我自己也有听一听一些比较好的拿出来用啊，但是很多的歌词呢，他已经宣告现在得荣耀了。你唱，很振奋人心的，啊，就是哇，荣耀降临，荣耀临到啊，就是啊，我可以一生一世的永不离开你啊。其实这是上帝讲的，他变成是人跟神讲了，那他已经宣告这些东西了。连其实他就是也是个危机，唱的人呢，可能他就突然间忘记了他还需要打仗，就是在德国兵没有投降之前，你先拿着香槟到街上去，你的结果就是被人家开枪了，那因为敌人还没有拿白旗嘛，你有香槟也等一下，等那个广播说啊希特勒下台了，你才拿香槟出来嘛。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自己沉溺在这种所谓的敬拜赞美里面，你唱太多其实你就上当了，魔鬼说唱吧，继续唱啊， 继续让你觉得你是神圣的啊，继续让你觉得你手所做的都是百分百是上帝喜欢的，你继续做，你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败坏。OK， 我们本质只是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可以吗？那如果你真的要反对这种运动啊，不要那么肤浅啊，什么讲方言啊，什么扑倒啊，那种是身外的一些动作，也没有兴趣。你要倒就倒个倒啊，只要不要伤到骨头就好了。这不是我很有兴趣的事情。我是常常很在意，就是灵恩派的一些信息是提前，他是用圣经，但是他提前把上帝应许给战争之后的人的福分啊，放在战争之内，让许多的人呢，因为这样的无知就死在战场。他们不讲罪的，很糟糕。我刚刚才回来，我跟你们讲过啊，我去渥太华那一年刚好刘通来讲到啊，你们听过他的名字了啊？啊，我哎，不是针对他而已，整场有很多讲员啊 ，OK 啊，很90%的信息不提罪的啊，都强调得胜，都强调一定可以啊超越一切的苦难啊，他的。荧幕上啊，我只记得一个图片，因为一只他们很 high tech 啊，就是一只鸟，它的屏幕一直有一只鸟在飞的，它不像我们这样呆板啊，我们的 projector 是不动啊，它的 projector 是 movie 来的啊，所以它一直有一只鸟在空中飞翔啊。我们是人啊，我们在空中做什么呢啊？我们是人。那我们将来也是人啊，我们是荣耀的人，我们不用飞的。困难，我们要得胜啊，我们没有超越。你跳得过吗？你跳不过去了。OK， 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得胜啊，能谦卑的啊走完这个地上的征战。我们相信上帝就按照他的公义，把荣耀平安赐给我们，那是奖赏，好吗？所以读这些经文呢，但有时会让你很快就想到位了啊。你说，
不清楚，你刚刚说的是于洪杰吗？
哦，不是，那些是华人啊，不也是啦？没有，我做的不是于洪杰，于洪杰是另外一个啊。那其实，在北美最大的，不最大，最主要的这个灵粮堂的指派是洛杉矶的嘛。啊，就是刘同牧师嘛，啊，当然讲了，你们去找也不要了啊。总之他是从台北那个周神柱那里过去的，啊，是很大的组织啦，还有几百间教会啊什么的，啊。但是 anyway， 我很早听过他的名字啦，啊，他是 Westminster 毕业的，啊，所以我们改革中的人不要迷信神学院啊。OK， 但是他解经不错的，啊，他好好讲圣经还是不错，但是他很喜欢讲见证，很喜欢。那，啊，他信息如果你把它打成字来读呢，还不错的，啊，都有很经典的一些话啊。但问题就是他带出的气氛是忽略了他那些群众在今生的要面对的考验。那很不巧，他请我讲一堂，我讲苦难。那我讲苦难，但信徒也听了啊，但是之后呢，我跟另外的牧师对话的时候，他们有反应的，啊，他们认为呢，我们跟信徒不要讲苦难，他们说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你讲苦难呢，或是你讲管教啊这些，就好像啊耶稣失败了，所以魔鬼好像赢了，所以他们避免提这个事的，你能够明白他们背后的逻辑了。我不会反对啊！我说这个情况，耶稣一定得胜的没错啊，啊不是现在嘛，啊耶稣不是现在不能得胜，是你啊，是我们呢，啊，我们是那个内鬼啊，就是我们常常在城里面叛乱，我们开后门让鬼让敌人进来的，不是耶稣保护不了我们，是我们喜欢体贴自己去犯罪的，我们把罪引到教会，我们把罪引到我们的家来了，不是魔鬼冲门进来的。是你开门让他进来的，所以今天 不实现在我们的环境，是因为我们还在软弱嘛，啊，但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这一生只要走完了，这个美好的事就会临到，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这只是开场白，我讲了一堆啊，因为没有内容啊，讲下去就是。第二个这个部分呢，啊，就开始说到这个撒旦就不再出现了，退出去了，人出来的就是这个耶稣亚的这个衣服啊，上帝就给他换上了一个尊贵的袍，人祭司也给他添上了，就是要求给他添上了一个华丽的这个冠冕啊，人的这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穿的美，要戴的好啊，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预表，表示人在本质上是一根柴嘛，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因为耶稣也是预表基督，所以上帝就把这个超越人间的荣耀尊贵给他加上啊。那今天我们新约的人都叫自己是尊贵的祭司嘛，啊，我们在基督里了啊，不是你自己，我们自己不是祭司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又是君王，我们又是祭司啊。其实你离开耶稣，你什么都不是。这个君尊的祭司跟君王是基督的，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与他分享，可以吗？啊，我常用一个比喻啊，人家你看过一些比赛啊，这个。很多类似的啊，你说世界奥林匹克啊，现在日本办不成了啊，但我也不会幸灾乐祸了，不过 OK 了啊，就是每四年我们可能会注意几个比赛了啊，100米啦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好啊，那个你看了，那有一个就跑得特快啊，就大家都在后面，他就跑第一名了，他上台 OK， 你上台的时候呢，他得什么啊，可能拿了一束花，人呢颈上就挂了一个牌，一个金牌，那你可能觉得这很好啊，这很平常，那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颈什么都不干，那跑一百米的是那个腿啊，怎么给颈挂上那么名贵的东西，是吧？那个脚应该说，做一个是什么金鞋子给我穿啊，给我穿上一个金裤子啊，怎么样嘛，这才配嘛。不会的，只要头上戴一个冠冕啊，虽然头也没干什么啊，颈上挂一个金牌啊，拿了一个什么金棒啊，要是一个金棒，或是一个什么什么奖杯啊，整个人都得荣耀了啊。所以我们得荣耀是这样得的啊，不是我们啊每个都会变成中国就是。很美的装饰啊，就是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啊，我们是耶稣的手，耶稣的脚啊，所以当我们的主头上戴上冠冕的时候，我们一起就分享了这份快乐跟荣耀，可以吗？啊，所以这个祭司当时是这样子啊，被应许啊，上帝不会因为人的就是污秽啊而丢弃啊，他要洁净，连最终他还要继续的使用，好吧，我继续了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他给这个祭司穿上了衣服之后啊，换了这个就是戴上了这个冠冕之后，他就开始警戒。上礼拜我讲一半了，因为时间过了，所以我今天会讲六跟七的下半节，好吗？好，我们一起读啊，前面的就是六跟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啊，我们上次就强调说，这个祭司被赐予尊严啊光荣之后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啊，这目的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人的身上，这目的是让上帝的荣耀啊能够彰显，让 敬拜是上帝得荣耀的场合，能够正当的被举行。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关心神的荣耀的人呢，你就会是一个关心敬拜上帝的人。你不会去关心奉献啊，或是建筑啊，或是什么什么啊，或是企业人数啊什么，你不会关心这些的。你就会很关心说，那个每一次敬拜的那个场合里头，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有没有让上帝的心得满足。因为你知道敬拜是一个最明显荣耀上帝的一个途径，因为是指定的。如果不晓得敬拜的人 ，OK， 就是在主日没有预备好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啊，有时三心两意的，有时爱来不来啊，去旅行去玩什么的。那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呢，你就不用再想象他在生活当中可以追求荣耀上帝了，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向他自己说啊，我每天都读经祷告的，我每天都按神的心意遵循，我说好，我看不见，那我看你礼拜天我就知道你不是，啊，你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打瞌睡啊，没有预备心啊，这个最明显的操练也没有做到，你在周间呢，其实很多可能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可能那么多事情里头，你喜欢做面包啊，你喜欢种花，你也可能喜欢读经祷告，但是那个跟上帝无关，那是你的嗜好会变了。以后你改了，你就可能喜欢看小说啊，你就不再看圣经，你看完了嘛啊，你都懂了啊。我认识很多的这些初信者啊，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团契信主的。也很让我惊讶的，当然我后期我就不会很惊讶了。刚开始呢，我自己做信徒做了多少年，圣经才吭哧吭哧读完啊，就是很慢啊，就读得不情不愿的，读完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读太久了不记得，再读又不记得了。OK， 这些刚信徒的两三个月一遍了，圣经读完了。哇，你讲什么他都知道在哪里，哇，你很钦佩嘛。哇，你这些才两三个月就这样，以后还得了啊，以后一定是上帝重用的，是吧？你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好了，但你会发现呢，他在你的教会团契里面待上两年三年的，他就变了，他不是真的变好，他那个言行就跑出来了，他不再读圣经，因为他读过了，所以他之后就开始读一些神学书啊，然后来慢慢的他就开始读其他的东西了。原来他读圣经是他要吸收知识而已，因为他的嗜好是阅读，电话簿也可以读的，我告诉你，你总之你喜欢读东西的人，你什么都可以读的，是吧？你什么报纸啊什么都可以看，三号圣经是一本他选上他要看，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如果没有把自己一切所做的事提升到上帝的层次啊，你谈不上荣耀的，荣耀上帝就谈不上了。充其量就是人的一种习惯。每天七点六，有一个姐妹常在团契分享说，她有操练，让人家操练啊，每天七点起来啊，读诗篇连祷告 ，OK， 连她操练了，她当然她个人觉得很高兴啊，她做到啊，她很满足。其实别人也他要求别人也做嘛，我就告诉他你要小心啊，我说别人可能很高兴跟你一起做，是因为他一直都想要早起嘛，那现在终于有一个原因他可以早起，所以他不是起来因为他渴慕，他是喜欢这种生活习惯。 OK， 早一点起来啊，平常因为赖床嘛没事做，但是现在啊要六点约好人家一起起来读圣经啊，就觉得哇很充实。每一天一开始先读经，读经祷告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做很多喜欢的事情，因为时间很长嘛。其实读完经就是扔掉了，就不管了。你问他一天做什么，他就看韩剧啦，就看了就种花啦啊，跟朋友闲聊啦，买东西啦什么。你早上那段读经的有没有关联？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个没有关系，这不是基督徒。那太多教会都停在这里了，那就是要大家只是这样做。你看圣经，圣经其实没有具体的东西的，不一定要早上读经，也不一定晚上读经，都是圣经不给你这些要求。 OK， 圣经说你的眼睛要看到神的荣耀。OK， 那我讲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说你我是延伸的哈，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讲，但是他恢复了这个祭司啊的这个尊严呢，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不只是让他可以啊为百姓祷告。OK， 因为祭司牵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敬拜，他是唯一被允许在圣殿走动的人呢、啊，其他百姓只能都就是到那里啊，只有限制的啊，不能随便走来走去啊。人祭司基本上是有特权在圣殿里面可以走动的。OK， 他可以定规则，他也要引导整个圣殿的这种敬拜的气氛啊，啊，就是怎么做，怎么才按就是怎么做才按上帝的心意嘛。所以如果恢复耶稣亚的身份，只是我们只是想到让他可以献祭呢，这个不完整啊。或是说如果今天耶稣救你跟我只是让你可以上天堂，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读懂圣经。耶稣基督救我们，上帝拣选你跟我们，不是让你上天堂，也不是让你解决你的困难，是让你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吗？是让你这颗灯泡可以亮起来，而不是这个灯泡哇擦得很亮放在那里。是啊，跟别的灯泡比起来它是擦得很干净，但是它一样不着的，没灯的，放电没有。这个不是上帝拣选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份很大很大很大的，你回头想在你的生活里头，你身边有几个基督徒？没有几个基督徒，你就是那个地方放光的。这些年下来你照亮了什么？你说没有，我灵修祷告，我这几年来我都去教堂啊，我都去我都奉献。上帝救你不是为这个的，这个是其中是一部分啊，我们需要操练。那上帝救我们是荣耀他的，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让人看到上帝是真的。当人看见你的时候啊，也开玩笑了，不过如果有人看到你就说哇我现在知道了，原来基督教是骗人的，哇我们真的是失败了啊。因为他看见你在台上讲道啊，讲得很有啊，连一下台了啊，你跟他去一起吃饭闲聊喝啤酒，他觉得你这个人讲的内容完全就是世界的，他就说我现在明白了，基督徒是骗人的嘛，就是只是在台上，连一到了台下呢，就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因为没关系嘛，没人听见了，然后他就说哦，是啦，我现在明白，原来上帝不存在的啊，基督教只是一种群体的理想，那我们真的是失败了啊。但其实这可能一直都我们都忽略啊，我们在最靠近的身边的家人面前呢，他们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了基督教是骗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向他们做见证，因为如果他们看见你，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否认上帝是假的。Okay， 他看见他说哇我只能谁讲神我都不信，我看到你我就不能够说上帝是不存在。那其实你也没有做完工啊，但这最少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目的了，对吧？所以当上帝把尊严把赦罪的平安从天上赐下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他的目的啊，不是说啊很平安啦，所以今晚可以睡得很好了啊，就全部想到自己很平安啦啊，我明天去工作就很有果效啊，老板就会赏赐我，整天都想到自己，所以怪不得你每次睡不好，因为你从来没想到神啊，你什么都只是想到自己啊，我能够好一点好一点。上帝为了帮我们，为了救我们，他通常就不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免得我们走得更远。但是你改变一下，你说上帝你给我平安是让我可以大胆的在家人面前做见证， 你给我不被魔鬼在右边对立指控我，是让我可以自由的没有内疚的来传福音。你看看上帝的能力怎么彰显，无限的，石头都会开口的，何况我们这些身边不幸的家人，他们都不是石头，他们真的不是石头，他们如果是石头他们不会有反应的，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不甘心，就是说你讲上帝，但是你没有给我看到耶稣，是吧？那这不是只有我们啦，在我们当中人也不多，但这是普遍的。我自己也有这个困难，谁都有的，因为我们的罪总是喜欢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彰显出来，因为罪也很喜欢，我们说触风头很喜欢抢风头的他很喜欢彰显性格、自我让人知道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你要什么，你这种所谓个性常常抢在上帝面前收起来，像保罗说，我像谁就像谁，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保罗不去告诉别人他是罗马公民，保罗不去告诉别人他是这个加列门下的第一的就是高徒他不提这些东西的。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讨论律法，他可以告诉你他都懂你讲的东西，他去到外邦人当中，在希腊人当中，他也讲哲学。那保罗他就说，我跟随我就这样随咯，因为我要看给人看到的不是我是基督啊。好了，成功讲了半小时啊，好了，快点快点啊，那回来了。所以这里就说到上帝恢复耶稣雅主要是为了敬拜，所以盼望这个信息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常常被提醒敬拜敬拜敬拜怎么样，当然敬拜不是一个形式是怎么样让神得荣耀好了，接下来他就下一章等一下我的电脑这字比较小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看，如果那个 PDF 比较你可以放大那这个是第七节了就是第六第七节的下半段他就说耶和华就开始向这个耶稣雅发出一个警戒跟要求上帝说你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所以明显刚才我已经说上帝恢复我们的尊严纯粹不是让我们比别人更好，或是让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加平安蒙神的看顾，上帝要我们忠心的执行荣耀他的职分那你要荣耀上帝呢，上帝说你要遵行我的道，要谨守我的命令那这个让我们看见了尊严就是在神面前的尊严跟在上帝面前的顺服呢是不可以分开的。意思说如果你被称为神的仆人，但你没有仆人的顺服，基本上你是不配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意思说如果我们被称为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基督的样式也是不配的。所以这个基督徒神的仆人这种尊严呢，其实他是配合这里说就上帝直接跟祭司说的遵守我的命令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每件事都反映出我们是神的仆人，或是说我们都反映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强调这个命令或是道不是一种空泛的知识OK这命令跟道呢在旧约里头是很明显的，是一些生活的，就在生活当中所当做的事，所以它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在讨论什么三位一体啦什么，对不对？但我不是说不好但如果你讨论三位一体纯粹就停留在一个构思上面又三又一又怎样，你可以搞懂这些逻辑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去遵守的。当你说命令的时候不是他的话语的玄妙，而是他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执行运作。所以如果你明白三位一体之后，真的明白之后，你的祷告就变了，你的侍奉就改变了，对吧？因为真你真明白三位一体，你就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一直都在我们当中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工作。那你就更晓得怎么样去感恩，怎么去依靠，怎么去归荣耀给他，所以你就变了。那所以这是上帝的要求啊，他对于教会不单只是一种啊知识的教导啊的这种要求，他要每个属于他的人呢谨守诫命啊，遵行他的道，可以吗？啊，所以耶稣也是祭司嘛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叫做牧师了啊，他就被指派呢去实现这件事啊，所以耶稣也就基本上好像上帝跟他说，你就要遵守我的道，也要教导百姓过敬虔的生活啊。所以耶稣呀有一个责任，就是他自己要明白神的律法之后，他要用百姓明白的话来啊指引他啊在生活当中怎么样为人处事啊，怎么就是处理各样事了啊啊，怎么样能够啊按上帝的心意来做，不是为了提高道德，而是让上帝在每一件事上彰显他的荣耀，就算是吃亏，可以吗？那我们基督徒有时面对选择啊啊，我们说某某人啊要卖房子啊啊，卖给 A 啊50万，卖给 B 啊80万 ，OK， 那怎么选？那你说不用选啊，还要选，越高价不是越好吗 ？OK， 结束。那你只想一下，越高价越好，这个逻辑是哪里来的？这逻辑是世界的，就是你赚多嘛，对不对？好了，这是第一个标准。但如果你没有不平安，你就算了，你就卖了啊，这是你的事啊，没问题。但如果你有第二个想法，你说哎，反正我一生中也没有多少个房子卖啊，可能就只卖一次到两次，我要在这个市场荣耀神，怎么办？我就把80万跟50万的区别放下，先祷告了，对吧？可能上帝让你看到这50万的人呢是更加需要的，那个80万的他买了，他做空这个房子，他收租，他已经有很多房子，他就是拿你多一个房来剥削更多的穷人。那50万呢是一生的储蓄，他不能再借了，他借不到更多的钱，他需要一个地方住。那你呢根本没有需要，可能对你来说你生活已经安定了，多一个房子的话没有区别。 OK， 好，怎么办？好，我们基督徒可能就要做傻事了，对吧？好啦，我们就要去帮那个穷人，帮那个买不起房子的啊，让他一家五口有房子住啊，不会被房东欺压啊。这就是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不需要告诉人啊，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们很多时候说原则，爱神爱人，原则就是荣耀上帝。你如果真的在意，放下你的逻辑，不是叫你丢掉，只是放下。OK， 先祷告，求上帝让你看见怎么样做，包括怎么样吃亏，或是吃亏到什么严重了，让上帝得荣耀。你也很惊讶，有很多的选择呢，我们过去都是为自己的。啊，我们所谓win-win 啊，就是我得好处，上帝也高兴那种啊。所以你还在小学程度啊，就是自己高兴也要上帝高兴的。那你如果真的是到大学程度呢，是你吃亏上帝高兴的。当然上帝不是喜欢你吃亏，而是说你让自己越卑微，让上帝越得彰显。那个买50万的房子的人，最后因为你的爱心，他全家来到神的面前。我想问你，这个全家归向耶稣值多少钱？远远大过那80万了，800万都不止了。一个灵魂在神眼中是无价的，他如果一生成为你的弟兄， 一生成为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说这个值多少？这个是极大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呢，其实基本上不是基督徒了，就是说他只是披上了基督教的啊一种理念，但是私底下的操作还是自己本来的那个旧的人，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常在教会，我们如果要忠实的做神的仆人，要教导啊，我们不是反逻辑啊，或是反价值观啊，只是我们常要挑战人的逻辑跟价值观啊。我们常要跟会友弟兄姐妹说，首要的是你那个身份告诉你，你是基督的门徒。首要的是这个，你怎么做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其他的是后面才考虑的。OK， 因为如果你是主的仆人，你的亏损也是主的亏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上帝说你亏30万是我给你的嘛，又不是你亏，你觉得是你的吗？隔天上帝把你全家的产物都拿掉，你那时就明白，原来你一分都没有，你生出来你什么都没有的。对，我们其实要常常回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是让我们好好去支配去荣耀的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上帝就说，你如果遵守我的道，好好的教导这些百姓啊，在生活当中来就是来实行来荣耀我的话呢，上帝就应许耶稣要说，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啊。这样这个是一个哇，你说家跟言语间没有什么好区别啊，就是指到圣殿了、啊、意思说上帝要给这个耶稣亚一个极大的尊荣，是吧？我真的是尊荣啊！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每个礼拜啊，我们现在是因为网上聚会了啊，过往也是啊，但就是可能大家也有很多选择，现在就比较没有了，所以我们都比较多参与。好，你知道每个星期，包括我自己的啊，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聚会，一起分享啊。可能你们觉得，哎，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天天做的事啊，啊，根本不当一件事。哎呀，活全小儿科，不是的，我不是因为你们是活全啊，或者说啊人不多，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尊严。上帝把你们里面一两个人，就算如果在这一个小时交给我来分享教导的话呢，这是极大的尊荣。你要看重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因为场合的问题啊。那不是我罢了，我们当中也有查经，对不对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在当中参与，你要看为这是一个尊荣。如果你开始已经觉得这叫重担，其实就反映出可能那个目的跟焦点呢，就从就是上帝那里跑下来了。他真的是准了，上帝可以有80亿的可能性，就是地球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是你？为什么现在这段时间是你？为什么今天是这两个人？一个也好了，啊，我破纪录的一次讲到啊，是一个人，啊，你可能觉得我开玩笑，真的，啊，我们这边啊一家啊，我跟我太太啊保罗啊那韩国人，我们开车啊到一个地方去讲到，开一个小时，啊，一个人在那边等我们，他还迟到了啊，那完了我没回来了。你说会一个人去，你不会感觉到一个人呢，你感觉到有无数的人呢。为什么？因为是在灵里面的。你要看为什么是今天，为什么是他？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何等的尊荣。所以如果上帝曾经把或是还继续把啊几个组小组的组员啊几个弟兄姐妹啊放在你的啊，聚会的当中啊，其实这是因为上帝说，你可以看守我的家，但是要站紧啊，不能够、觉得好像有了这个特权了、啊、就不管了啊。 啊，要很重视啊，因为这是不常有的尊贵跟荣耀啊。连他也应许耶稣讲说，你可以在这些人中间往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站在面前的没有人呐、啊，就除了在异象啊，在异象里面就除了人，就是他，就是耶稣亚跟撒迦利亚两个吧，其他都是天使。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是以这些天使来代表了地上的众教会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道啊，就是谨守他的话来教导百姓，连上帝呢啊，就让天使，当然这天使是在这里是代表了啊，他啊，就是他对我们的约纳，连他就说我们在天使，当然地上就是教会了啊的人面前呢，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跟尊严啊，所以不单是上帝看我们配得啊做他的仆人，他说他让地上的信徒呢也给我们这份的尊重，可以吗？这个是比较少讲了，就是哥林多有一段话啊，11章10节，他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
权
柄的教。那我不是要讲姐妹啊，在这里今天没有这话题，不是指姐妹在教会应该怎么。那这个是有个背景，当然是哥林多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提到他说天使在敬拜的里面也是什么，但其实天使当然是它是一个代表了啊，因为天使不是那个被我们敬拜的对象啊，但是他在当中意思说信徒在地上有没有按神的心意敬拜呢，天使会在意的，因为天使呢就是那个完美的敬拜者，你们懂我意思吗啊？如果你是一个钢琴老师或是一个钢琴家啊，你可能出去外面呢，你吃披萨，你说烤的焦不焦啊，干不干啊，没关系啦可以吃就好啊，牛扒黑一点白一点没关系啊，但是只要你一碰到钢琴你就很执着，怎么这里弹错一个键，哎，怎么这里弹那么重，哎，这个琴有点走音，哇，你什么都挑，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你是专的，当然也不是说你是很骄傲，但就是你的耳朵是听这个东西听了几十年了，你能够想象天使永恒当中一直都是敬拜者，而且是完美的敬拜者，他在地上看见我们这一种敬拜，你说他会怎么样不知道他有没有带宝剑下来啊？如果他有可能说把门都杀光光了，就是根本都不配敬拜上帝，因为很多人只是有身体没灵魂的坐在教会里面口是心非的讲一堆的话，但是当然天使不是啊，上帝不是派天使来审判啊，所以天使所谓了啊，他参与当然不是跟我们一起唱诗啊，而是他很喜乐的看见这些被上帝拯救的人啊，被更新的人啊，能够从一个不能敬拜神的就是罪人啊的境况啊，进入到开始啊可以啊偶尔啊或是说常常啊能够敬拜神啊，他们很受鼓舞的啊，天使，因为天使因为我们的救恩，他也很快乐，因为天使不是神啊，他不知道谁被拣选了 ，OK， 所以天使也会看到，哎，这个人信耶稣了，哦，以后是我的主人呢，他也很照顾你的，啊，哎，这以后是我的小主人啊，啊，他看到你，哎，开始不会读圣经，后来慢慢啊能够爱耶稣，说，哎，这是跟我一样，因为天使很爱他的主的啊，圣经也这样讲，所以。他看见你很像，哦，你开始爱耶稣了，他也很喜欢你。那当然我没见过天使啊，我只是这样跟你说。所以天使如果什么都参我们啊，就是都看见什么，因为他是被神差派来保护我们啊。但敬拜他当然不会走了，所以还在当中。所以当时这个比也不叫比，在意象里面用的词汇说，撒迦利亚在天使的当中啊，能够自由往来，意思说。被认同被尊重，其实我们应该理解为今天就是在教会的幸福的当中，可以吗？一方面 这是极大的尊严哈、啊。我们要信徒们要尊重神的仆人，但是同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上帝没有因为使用的牧师传道人他就离开，上帝是借着使用人来实现他的管理的，所以其实是上帝在管理教会。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神的仆人，但同时候我们也要把荣耀感谢真正的归给上帝，而不是人，因为人只不过是一根柴，就是连大祭司这么尊贵，上帝用一个形容词就是火里出来一根柴，你跟我可能一片叶子都不如，我也不当然不会啦，我们也是柴啦，但意思说在职分上这个尊严是上帝加上去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就要感谢给上帝啊，荣耀就要归给这个荣耀的主，可以吗？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环节结束了哈，就是上帝对他的要求啊，就是也当然责备了啊，因为之前可能耶稣亚也没有说完全尽责啊，导致百姓不好好敬拜就是他们圣殿就没有完工他们的敬拜也没有就是得神的喜悦现在上帝说我恢复你的尊严，你要按照我的心意引导这些百姓来献祭来敬拜他那最终的目的对人来说是让人不会忘记那个救恩的应许，因为献祭圣殿都是指着救恩的嘛所以如果你不做，当时你在旧约，如果你不做，你就会忽略救恩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提醒我们救恩的重要，但是对上帝来说，当我们这样子顺服，他就得荣耀，得喜悦，好吗？等一下啊，好吧，再时间还有三分钟啊。OK， 都讲多少讲多少这一节吧不然太少了来我们读第八节，大祭司耶稣雅，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依照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是刚才他对耶稣雅的一个尊严的应许，在天上的他说你跟你的同伴应当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预表性了就是实体呢就是是将来的就是说那个真正实现的并还没有在当时的情况看得到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要引导一些近前的人就是以大祭司跟同伴做代表来仰望这个大卫的疫苗就是耶稣基督了因为救赎最后是要从那里而来，所以在就业的情况呢，这个大卫的疫苗是还没有显出来因为要等到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以当时基督就吩咐或是这里说天使就吩咐他们要注意这件事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教会说的我们讲到我们劝勉什么的，我们真的是要让人听跟看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疫苗就是那一个应许的弥赛亚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说话的目的不是停在中间就是要走到这个地步来所以他说先讲下面什么叫做大卫的疫苗就是这疫苗叫 branch 它可以在不同的就当然是从圣经很多地方都有提出这个比喻它有两种的意义一个就是这个苗裔现在比较敏感人家以为是讲那个病毒的东西苗裔呢其实它一方面是很不起眼的你这种东西你说它长多少的 branch 就是从土地里面冒出一个叶子，而是一个静起来的时候，或是一棵树，它多了一个枝子， 我们觉得不在意嘛，对不对啊？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人家都没有看见他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苗裔，但是这个苗裔呢会结出许多的，如果他是果树了啊，这个枝子后来就长出许多的果子，就让你惊讶，一个这样不起眼的小小的苗裔啊，竟然可以长出结出那么多的果子啊！我种过向日葵啊，第一次今年不种了，够太麻烦，太多工了。不过我试过，放进去那种子，真是天天等它，没反应。第一天看它冒出一个头，很高兴，它有点像芽菜的样子啊，就是两片叶子的啊。但是你真的不敢想象啊，后来它长出那个向日葵那个花是大到吓你啊！你说当时小到那么就是随便一踩就死去了，这样的一个小东西，竟然能够长出这样大的花啊，种子那么多啊，真的是过百倍千倍的。你只一颗下去，它整个花，当然可能我那个种子是基因改良，我也不懂，这种子特多特多。它整个花都有好像我的脸那么大，当然我有照片啊，不是夸奖，所以我真的很惊讶。对，那你把两件事情一做连贯，也其实就是这里要表达的啊。基督开始就被人忽略，但是将来呢，他是那一位弥赛亚，他要成就的，他要结出的那个果效是永恒的。啊，我把一些经文从下面搬上去了，从就是如果你的笔记上面没有，你就看我的荧幕啊。那这里是一些例子，就是您用类似的话啊，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我们读一下就好啊。他以赛亚书11:1，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深处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耶利米，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长完全。下一章，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另外一个也是耶利米书啊，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缘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啊，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啊，有点像啊，但是你就知道圣经一直用这个字，所以在旧约里头已经在告诉我们，基督的降生是卑微的，他虽然是大卫，但是他不是长出一个壮士啊，好像悄悄。哪一天就从地上冒出了一个苗裔，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没有人欢迎他，除了天使。OK， 那但是最终呢，他是那个苗裔，他不是一般的，啊，他是那个，所以圣经用特殊名词给他啊，就是上帝应许这个耶稣亚大祭司说，将来啊，你要看见这个苗裔从大卫家那里出来。啊，所以你们这些近前的人要注视他，就是你要很注意的等这个事情，可以吗？啊，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其实你说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不管啊，我反正每天都这样子与耶稣同在。耶稣要我们等什么？今天要我们等候他的回来。所以每一天你没事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看天空啊，看耶稣是不是回来了。开玩笑，可能你最多看到飞机而已。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生的心态嘛，就是说我们看什么事情，我们判断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的心啊不是在地上的，我们是在等候这位荣耀的，当初叫做一个小苗裔啊，但是他再回来的那个日子呢，他是带着天使天君众圣徒降下的何等的荣耀，我们应该等候他啊。所以这里就指出先知，哎，这个祭司开始的身份啊，就好像这个苗裔这样也是被忽略的啊。但是因为基督的道成肉身，后来他成就的救恩呢，就使到 啊，这个被忽略的这个子分就成为了许多许多人蒙福的途径，就是这个中保，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了啊，我们不会在意啊这些从啊就是地上啊就是人来的眼光啊人对我们的评价。那如果你是18岁，我也没话讲啊，我们当中有少年人啊，你的儿女啊常常很多同学会影响他穿什么用什么啊买什么，对吗？OK， 你当然他如果受影响是你的责任啊，因为你没有教他啊，就是说他应该跟这些东西有距离的啊，不是说他不来往，而是说他从小就知道他等的东西不是这一些，他也从来不需要让同学啊给他认同感他才能够活得正常，可以吗？就是说你这是可能如果他陷入这种的情况啊，就是表示说他心里面真正爱的还不是上帝了，他还是世界。虽然在世界之上，他可以添了一些啊基督教的啊或者爱神的东西，但是他最底的那一个呢，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所以迟早遇到挑战呢，他会把全部都翻成黑的，因为他最下面那一颗是黑的啊。所以当然我是讲黑白胶，整天拿这个例子了啊。好，讲回来，那如果呢，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考验，我们开始看到内心里面啊有这种的忧愁啊，就从世界来的忧愁，从同学啊，或是最后是，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同学了，就是说朋友吧哈 啊各种生活的比较啊带来这种压力的话呢啊，你就要明白你要改变，你要悔改，你要求上帝光照啊，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生都被人藐视的，但是他是上帝，难道基督徒可以方便一点吗？啊，没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真的是愿意啊以我们的主认同啊，我们是希望保存自己的一切再加上主耶稣，但其实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子，好吗？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就是当然教导孩子是一回事了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努力，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个榜样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问自己，就是最后一个底线是黑的还是白的？是你吗？还是耶稣基督？啊，盼望啊，我们的主他一生在地上，就是33年了，他所经历的一切啊，都能够成为我们今生啊的挑战啊困难，甚至在别人藐视之下的一个安慰啊。因为你再怎么样被人轻看，我是不理解呢，你只是比较靠近耶稣一点嘛，就是说你的招摇，你如果真的是穷到只剩下台面上的一片面包，好像没有人是这样的，但如果你真的，其实你也只是比较像我们的主罢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想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睡房，不是没有枕头，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到没有枕头，你不是很可怜，你只是比较像耶稣。我们基督在地上就是这样啊，当然上帝不会这样对我们了啊，他还是我们的天父啊，他也是每天的供应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所以基督的这些经历呢，足足是我们一生可以支配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向他支配的，向他就是支取的啊，他在地上承受的一切可以支持我们啊，在各样的困境当中给我们安慰的，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有一个环节我们也看过啊，他洁净圣殿。所以他刚开始他生在穷人的家，但是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洁净圣殿2次啊。因为他洁净圣殿的这个动作呢一般上犹太人怎么说呢，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不是祭司的家族，他是大卫的家族，所以当时是一个神迹啊。就是说当耶稣拿起鞭子来在这个圣殿 啊、外院把人都赶走啊，把牛羊都放掉啊，把这个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啊，我们觉得这叫反叛分子啊。其实那天是神迹啊，因为如果啊、祭司按照他们的本性来说呢，耶稣是碰了他们的饭碗，他即使可以当场以亵渎的名义啊，把耶稣杀死，或是就是迫害，或是把他交给罗马人。但是你说很奇怪，每个人都惊讶，好像不能做什么，只能够惊讶，只有份惊讶。就是耶稣做的时候，大家都傻在那里，然后之后耶稣走了，大家才缓过来说啊，怎么可以把我的羊放走？那人呢？哦，走了，哦，算了啊。其实这个很难理解，那就是为什么当时就是按人情况他会发神，但是阿明 我们知道是会发神，是耶稣基督做的啊，但是我意思说没有人民没有反应，是因为耶稣基督当时要彰显上帝的心意，他要显出他是主人，所以他就压制了人的罪。你能够想象吗？今天有时候我们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顾虑多得很，对啊，我们怕被人恨，怕被人讨厌，怕吃亏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你就好像忘记了你见证的那一位是上帝啊。啊，你说如果耶稣真的是要解禁圣殿，他又怕死的话，耶稣怎么做？他应该晚上啊，偷偷去把这些羊啊牛的线剪断啊，放走啊，放一个枕头在那，让人以为那个牛还在啊，原来看起来是假的。他应该做很多这种东西才可以嘛，对不对？啊，把那个换钱的抽屉啊空掉啊，让它里面没有钱可以换啊什么，或是把它搬掉，放一个 IKEA 的桌子在那边啊，还是怎么样嘛？总之他要做一些手脚事，人家看不见的，这样他就平安了。没有啊，耶稣知道了是神的心意，他做上帝的时候没到，没有人可以碰他的。哎，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顾虑太多呢，其实我们是为自己做见证的，不是为上帝做见证，因为你的时间没有到，没有人能够碰你的。然后我没有叫你做坏事啊，我是说我们真的要做神的仆人，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好吧？所以那时候基督洁净圣殿，就给大家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啊，就是他表现出他是主人的样子，因为他就是圣殿所预表的。那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了，这个事情就明白了啊。所以你看门徒在这个福音书在记载这个事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注脚，是吧？就是当时也他们不懂，不过后来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所以他们就放一个注脚，你说这是耶稣基督讲，是就是他们连贯他在旧就是旧约以赛亚的一段话，因为他们明白过来了啊，耶稣在彰显自己的身份。好了，这题外话了。不过 anyway 我时间已经过了哈，好吧，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礼拜再讲下半段吧，好吗？啊 ，OK， 好了，今天我就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啊，过了一点时间了，抱歉啊。不过如果你们有要问的，我们可以稍微讨论；如果没有，我们就下午见了啊，有吗？